好了，那么上周我们讲了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我们上周呢是尼哥底母与耶稣的对话。我们讲的现在这个小部分里面是耶稣开始向世人讲先自己。我们换一句话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他与尼哥底母这个对话中不仅仅是关于尼哥底母自己，耶稣基督要教导尼哥底母关于重生的道理，还要讲什么叫重生，对不对？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不仅仅是在讲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的问题，他也是讲永生的道理，他用活水这句话来教导他生命，而永远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在前面这两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耶稣基督来的要赐给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而且可以这个明白其实我们可以如何重生，也如何获得这个活水，对不对？这个永生的生命。然后在每一个这个经文阶段里边，前面这对话里边，他每一次都会强调信心，相信，相信。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前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为什么？因为在开始这三个这个对话之前，他总结了说其实很多人信了基督，但是基督不愿意把自己托付于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所谓的信心是有缺陷的，它是有问题的，是耶稣基督不接受的。那我们在这三个对话当中，可以说约翰耶稣接着约翰在这里想教导我们其实正确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样的，可以说给我们生命的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学习约翰福音他自己记载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的时候，他也强调这一点。我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只记下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又叫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所以在这里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记载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们能够第一知道基督是谁。他说叫你们信耶稣是谁，是基督。所以这个信心是跟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有关系。我们相信他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先知，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不仅仅是一个有异能的人，而是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基督。那么这个是十分关键的了。他说有叫你们引信他，引信他。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一个头脑的知识，说我知道啊，我背过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这个，他是那个。但是这个他没有说知道这些东西，而是相信，引信他得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翰他其实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在我们这三个对话明明的表现出来了。他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相信他，叫我们因信得生命。约翰说他写这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得属灵的生命，希望我们能得属灵生命的信心了。那耶稣在他服侍的这个三年的时间内，他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传福音，讲道理，行异能，行神迹。但是我们发现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还不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认为他是天主差遣的，都是天主差来的。我们只要看尼哥底母那个对话当中就可以看到了。约翰福音3章2节，他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拉比是老师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做师父的，你是天主差来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所以这个是不信他的法利赛人都愿意承认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天主差来的。 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当中，他们都知道耶稣很特殊，他的信息很特殊，他讲的道也很特殊。在四章十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直接说出来的，妇人说，主啊，我们看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基督你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知道你是 一位先知，有天主的能力在你身上。虽然耶稣的神迹没有人能否定，我们看看耶稣时代的最讨厌他的法利赛人，他是没有办法去否定耶稣的神迹，他也没有办法去否定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当时圣经说他们亲眼都见过，见过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找办法杀耶稣。那么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事实，耶稣基督亲自复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信息，而且知道他提前说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做什么？派兵去守墓嘛。结果他复活之后，他们有新的想法，那我们这样吧，我们那个贿赂一些当兵的，让他们说是门徒来偷的。那他们是明明的做这个事情，他们是很清楚知道耶稣他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很特殊的，但是他们相信他是特殊的，相信他是有能力的，相信他是天主差来的，相信他是先知，但这个信心是不足他们得救有重生得到天主的生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主升天之前，与基督在一起的门徒，他的数只有120个人。在耶稣复活之后，当时他说能见证基督复活的门徒只有500个，只有500位。你想想，耶稣3年到处跑，讲他的道理，行异能，做事情，到最后最多也是500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在他身边的门徒只有120个人。这说明什么？虽然耶稣一直在也做很多事情，医治病，以信义能，而且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展现自己的能力和荣耀，信他的人却不多，很少。我们今天可以学习这个加百农大臣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成为活生命得生命的信心，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好的例子在于哪里？他一开始与大家一样，但是他信心呢，最后结局是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刚提到了约翰福音2章23节，主说他不愿意，他们相信他，主不愿意把自己托付于他们，其实原因很清楚，他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主说他看见人的心，他了解他们，他知道他们，所以知道他们信心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刚读完了，其实一开始有一些地方，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感觉挺难回答的。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感觉突然就出来了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念这些字，我们应该在思考他说的道理。在这里前几节经文应该是有一些如果不注意的话，也许注意到，但是注意到了是吧，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就是从撒玛利亚到加利利的旅行。好，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在这里我们就是23到25节，43到45节，不好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过了2日，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离开什么地方？离开撒玛利亚，好吧，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说过，先知在本乡是没有人的尊敬的。到了加利利人就接待他。好，我先读到这儿。我要大家考虑一下耶稣回加利利的原因，他回来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43到44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过了2日，他在哪里过了2日？他离开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的叙甲。我们这里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刚他刚刚跟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聊天。圣经告诉我们，上周没有机会把整个四十几节经文都读完了。如果我们读完的话，我们发现他听见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了耶稣关于活水的道理，他信了，他进城市，进城市把他认识的所有的人，路边的人都说，外边有告诉我关于我自己事情的人，你们出来听吧。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全城的人，全村的人都出来听，自己听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很多就信了耶稣基督。而且他不是说信耶稣有能力，而说信耶稣是个先知，信耶稣是个好人，信耶稣是个老师。圣经说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 他是基督世界的救主。啊，你要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经文，我们以后会看看，就是四十二节，他说就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话才信他，我们自己听见了，知道他真是什么，就是主基督。所以他们不仅只是像基督是有能力的，他们说我们接受他就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人。哇，那个和犹太地区的人还有加利利的人的信心还是很不一样。但是他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待了两天，待了两天之后就往加利利去。但是他为什么要往加利利去？首先，加利利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家乡，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我们也知道加利利的加百农是基督服事的中心，加利利的迦拿估计也有一基督的亲戚。为什么？因为他和他母亲在那儿参加了一个婚宴。那我这个我们知道，那加利利是基督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我要大家注意是44节，第前两个字是什么？44节头两个字是啥？因为他说他去加利利，然后后面加个因为两个字。他说他为什么去呢？44节，因为耶稣说过，先知在本乡是没有人尊敬的。那这里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回他家乡去，那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因为这两个字是很重要，耶稣为何要离开撒玛利亚，一个有许多人接受他的地方，刚相信他的地方，有大复兴的地方，往一个自己说他没有尊荣的地方？但是主说他就是因为在那里不受尊敬的，才去了那里。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他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那里没有人尊敬他，因为在那里没有人相信他。其实耶稣讲肉身的时候，知道他自己的人不会接受，不会接纳他。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了，说我知道我来到自己的人，他这里是指的犹太人，指的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他说我来是来到他们面前，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接受我的，我知道他是不会接受我的。耶稣来了不是为了受人的尊重，实际上他来了是要赎罪的，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愿意将生命的道理，他愿意把和平的福音讲给不愿意听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这样做。每一次下犹太地区去的时候，都是讲给不愿意接受的人。其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福音讲给不愿意听的人。好，那么主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向加利利去，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在那里不受尊敬的，他们不相信我。那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如果我们不理解44节，那恐怕我们不能明白45节。你说什么意思？因为后面的小点呢，大家注意，是加利利人接待耶稣。好，刚刚耶稣说什么？我在那里没有尊敬的。你看一下第45节，他说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怎么样接待他，就接待他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回到家乡去了，他们就出来迎接他，接受他，说来呀，我们在耶路撒冷看见你所做的事情，哎呀老乡啊，哇你好厉害啊，你去了那个这个圣殿呢，直接清理了圣殿，我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看你所行的异能，我们很赞同，我们很喜欢你呀，你很棒啊，你听说你来了，我们要出来很多人来迎接你啊，来接待你一下，哎有时间来我家嘛，坐一坐。那这个和44节怎么放在一起，怎么理解？因为主说在那里是没有尊敬的，但是我们在后面看到他出来接待他。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种接待，这种接待是目的是不纯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接待也是有他自己理由的。其实第45节其实把这个已经给我们说出来，后半部分说因为他们在他们上耶路撒冷接期受接期的时候，曾看见他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一切奇事。那我们在这里他们看见的什么，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奇事奇事奇事，哇他异禀，他赶鬼，他做这个他做那个，哎呀而且是我的老乡啊，说不定他可以，哎我听说他在那个谁的婚宴上，哎还水边酒了，说不定他也可以参加我的婚礼啊，哎我看到那个儿子呢，他被治了，哎我儿子也有问题，说不定把他请到我家里来，他可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了。他们很愿意接待他，但是接待和接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刚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说他到自己的人那里来，自己的人不接纳他。接纳是指的心理上的接受，接待是接待。所以他们出来接待，但是出来接待他是心里不是尊敬的接待，而且怀着自己目的的接待。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也是解释这个经文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和二章三十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连接起来都特别好懂了。他说耶稣不将自己托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知道众人，他知道他们的心。他说我要回到那里，因为他不接受我们。估计门徒听到这句话，到了加利利突然出来一大群人来迎接他，他们说他不是不接受你吗？基督在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接待，这不是我要的信心，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亲兄弟亲弟兄，也是对耶稣也有这样的态度，也是很尊重耶稣所做的事情，而且挺愿意耶稣展现自己的荣耀，彰显自己的能力，引起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注意。那对他们也有好处嘛，对不对？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五节，我们看到他的弟兄说的话，他说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地方上犹太去，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他们不是亲自见过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见过。第四节说没有要先要名声，凡在暗处行事的，他说你不要在加利利这个偏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向哪里做？你要向耶路撒冷做，犹太地区做，首都 去首都那里去做吧。你若行这些事情，就将自己显明给世界。注意后面这句话，第五节他的弟兄说这话，因为什么？因为也是不信他的。那我们看到他愿意基督得尊荣，愿意让基督得这个名气， 但心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是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圣经中其实看得比较清楚，耶稣借着这个大臣的信息，其实是来教导我们关于得救的信息，的属灵生命的信息。所以我们他正好提到，我从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个你们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最起码他们愿意相信我。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在撒玛利亚行了什么异能了没有？他做了奇迹吗？没有，没有。但是人听见他所说的话，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是谁，做了什么，他们相信了他。他在加利利行的异能很多，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的事情也很多，但他们反而是不信他。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来求耶稣的大臣，来求耶稣的大臣。这个是在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46到49。在四十六节呢，他说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这个人的身份，他是谁。因为之前我觉得基督选择与尼哥底母有这样的记载，他这样的对话，还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选择这三个人也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我们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是谁，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有信仰的，他是一个算是大家认为非常虔诚的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是被看不起的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妇人，但而且是个撒玛利亚人，是个混血的，是大家不会接纳的人。主还向他说，我愿意赐你活水，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比较。那这个大臣是谁啊？大臣是这个臣，这个大臣这个字我们知道是与王位有关系的。在这里这个人是服侍一个国王的，哪一位国王呢？就是希律王嘛。希律王，希律王是谁啊？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恶的人。这个希律王是杀这个杀施洗约翰的。他有一次他的自己亲戚在给他跳舞，他高兴了，就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个小这个女孩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我们知道他不但如此，他把自己的妻子不要了，他要了他弟弟的媳妇儿。我们知道他做事情是一个非常恶的人，也是施洗约翰直接盯着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经常盯着希律王，说你这个王是个恶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希律王呢，他杀了施洗约翰之后，听见耶稣基督所做异能和事情，他说什么？哎呀，麻烦了，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我知道他很怕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指着他说，你是一个恶人，你所做的事情也是恶的，好吧？耶稣基督他也是有这样态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的好人嘛。我们知道他是新教的异动人，他不是个犹太人。那这个大臣呢？大臣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是犹太人，估计他也是犹太人，但他属于什么？他属于那种可能我们现在会理解为卖国贼的，他是为罗马帝国设立政府工作的人，好吧？而且因此得钱得权啊，所以这个人呢，可能也是对犹太人来说不是特别好容易接受他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第一要看见大臣的需要。他来见基督的原因是什么？他求基督做什么？在46到47节，他说耶稣有见加利利的又到加利利的迦拿，就在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听见耶稣基督到了加利利，就怎么样，就来见耶稣，求耶稣下去。注意他说什么？求耶稣下去，意思是你跟我来吧。来做什么？治我的儿子。在这里记载他听说过耶稣，他知道耶稣在犹太所做的事情。那耶稣圣经告诉我们，除了水变酒这个奇事之外，在加利利还没有行过别的奇事。 他只是听过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这大臣是来召耶稣，其实心和想法是与别人一样。他曾听见过耶稣的能力，他知道关于耶稣的一些信息，自己遇到问题就怎么样，就找耶稣来帮他，觉得耶稣可以。那他什么问题呢？他的儿子病了，他儿子病了，圣经没有说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从52节来看，他应该是发烧发得非常厉害，圣经告诉我们他快死了，他将死了，圣经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病是十分严重的。这大臣听说耶稣的能力之后，就离开加百农往加拿去找耶稣了。那加百农到加拿是大概30公里的路程。那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他回去的时候，耶稣治好他儿子，他回去的时候，他当天还到不了，他第二天才遇到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是比较远的，他愿意过来，他寻找耶稣，估计他不是走路的，估计有马车，估计有人陪着。但是无论怎么着，他是当天还回不去，从一点耶稣知道他一点左右治好他的儿子，到了第二天才回到了家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程也是比较远的。但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的钱，他的权力，他自己能力是解决不了的。他的儿子病了。儿子病，有时候一个对父母来说，孩子病而且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因为别的事情都是父母要给孩子解决的，但是就这个事情有时候解决不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心情，他就来找耶稣。我们看耶稣对他的话，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4:48-49，我们看到耶稣责备大臣，他责备大臣，这个是4:48-49，在这里他说，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奇事异能，你们就不信。所以从这句话，他开始直接说，你们看不见，他说，若不看见奇事异能，耶稣是对谁说的？他是圣经说耶稣是对他说，这个他是单数的，我要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个他是复数的。他说对他说，若不见奇事异能，怎么样？你们就不信。这个也很重要，待会儿我们要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撒玛利亚人是因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是世上的救主。但到了犹太地区加利利亚，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相信他。这个就是48节说的那句话，你们不会信我。咱们看一下这个刚才读的42节，这个就是撒玛利亚的情况。他说我们自己听见知道他真是救赎主基督，他们相信，哎，世界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了，我们相信他了。我们在48节看见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还必须要见奇事异能才信。而且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并没有也不是没有在他们的地区行过异能。我们知道在这次他已经行过一次，在犹太地区，而且圣经说是这些人过节的时候已经亲眼见过耶稣做过奇事和异能，他们见过，他们亲眼见过，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不信。经常会有人这样说，如果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啊，他说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看不见天主，看不见上帝，我说看不见他，如果我能看见他我就信了他。如果这个其实这个态度与犹太人一样，哦，那行吧，你是天主的儿子，那行个异能给我看，如果我能看见异能我就信了你，那给他行了吗？行了。他们接受了吗？没有，没有。难道法利赛人没有亲眼见过拉斯路复活？他们见过， 他们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他们看见了，但怎么样，还是不信，还是不信。实际上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这个就加百农这个大臣的这个老家，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于加百农说过的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他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了。他意思是我在你这里做的事情已经是你升到天上了，你有很清楚的启示了，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说，后来你必要堕落在地狱里。为什么？他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奇事，如果在索多玛那地方还可以存到今日。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什么地方吗？索多玛、俄摩拉是亚伯拉罕时期的两个城市。那么索多玛是一个新坚硬的城市，圣经告诉我们他那里是一群非常邪恶的罪，有同性恋罪，有各种各样的罪，然后天主因为他们罪非常深，就把这两个城市毁灭了。那么在以色列人的思想中，没有比索罗玛、俄摩拉在严重的地方，没有比他们恶的地方。但主说，如果我在索罗玛当时信了这样的先进，他们早就信了我，信了我还会存到现在。那意思是什么？将来这些人在地狱受的苦，如果我们读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在地狱受的苦要比索罗玛人受的苦要多呢。原因在于什么？他们的机会多了，主已经使他们看见基督，使他们看见基督所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来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但从大神的这个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是关心他儿子，也没有与耶稣辩论自己的信心是否正确，他还没说啥。就是我们可以在四十九节看到这一点，基督说这个你们，他是指的所有犹太人，但是他是指这一个人大臣说的，他说你们都是这样子，指的犹太人说的。那么你看他的回答，他说那大臣说我儿子还没有死，求主下去。他就再次说一样的这个问题，我儿子死了，我不懂别的，我不了解别的，我就知道我儿子要死了，你下来吧，求你下来。这个大臣他来是其实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也觉得可以说有一定的信心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耶稣能解决，他相信，他相信如果耶稣能到我家，我孩子不会死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他所其实他走的路程，我们看到他这样求基督的方法，我们知道他是愿意相信这个，他愿意相信基督有能力，他愿意相信如果基督能来我家，我孩子还能活着，对不对？他相信。这个也是比较意思，不过他的信仰他的目的还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不对？还是只管着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和这个大臣有一些相似吧。你想想你第一次来聚会，或者你第一次打开圣经读圣经，估计也许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些需要，希望基督能给你解决，对不对？其实估计我们很多人到基督面前也是怀着一样的态度，我有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我相信也许主能解决，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圣经是一个好的书，我相信它里边很多有智慧的话，我相信我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们怀着一些信心来到主面前，但是这个信心我首先要说，耶稣基督自己责备了说是有缺陷的，但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寻找耶稣的时候也是怀着这样态度，我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如果一个人真的意识到自己 他唯意识到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他唯意识到他心里的这个邪恶，他的思念各方面是他自己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吸毒的，很多要自杀的，很多放不弃他网瘾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人，他来找耶稣说，我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没办法。那他们主要是还是在关心自己，还是在关心自己啊。就正好说到这儿，我弟弟前段时间也是遇到这样情况，有26岁的女孩将要她已经要自杀了，从山东听见我弟弟教会的情况，就上个火车到我弟弟那儿说帮帮我。她信教吗？不信教，但她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那有时候她想法比较单纯，觉得哎呀，你那个也许就跟信什么那个算卦的或者信那种民间信仰一样，我就烧点香啊，也许能好，对不对？我拜拜这个，我拜拜那个，什么我自己解决不了，那我找个办法解决。我感觉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大臣也是一样，我的信心是有缺陷的，他没有绝对对象的，但是我知道我解决不了问题。主，你来吧，来吧。第三，我们要看遵行主言的大臣。遵行主言的大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50到51节，这个大臣他还愿意遵行基督的吩咐。那这个好听，比较有意思。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信了耶稣的话走了。感觉如果直接读过去，我们要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基督说好了，那个人走了，对不对？但是首先我们要考虑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我觉得耶稣在考验大臣的信心，他在考验大臣的信心。他这个人一直在求耶稣，你跟我回去，你跟我下去吧，你来吧。有2次在这个经文中，他说你跟我来吧，你跟我来吧。但耶稣不同他去，他是不去的，而且直接说你儿子好了，你回去吧。我们之前说大概是20公里的路程。我们知道这位大臣想要回去的时候，他也必须第二天才到。看着这个情况，他儿子快不行了。但这位大臣估计也着急，知道他儿子快死了。那主说你回去吧。他意思是我不让你看到什么结果，我不让你，让我不陪你去。这个大臣估计听说过下耶路撒冷过节的人的故事，耶稣一摸那人眼睛亮了，哎，耶稣一碰这个人就起来了，他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是耶稣在了，对不对？那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他心里在想，耶稣你不回去吗？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基督在考察，在考验这大臣的信心。天主会考验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在我们信心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考验的。你说我不信，那你为基督做个选择吧。你决下心说我要好好服侍主，我要开始好好奉献，我要好好开始传福音。你给为耶稣做这种这个决心的选择，我要为主做事情。你看看吧。为什么我发现加入教会，一般情况下不到1-2个月，人就开始有新的工作机会了，有新的压力了，有新的这个那个，然后经常看见他们也慢慢的往外走。原因是怎么？有信心的考察了，有亲情的考验了，来了试炼了。基督在这里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个人，他说我相信了，就说那你回去吧，儿子好了。那个人心里是不是在想着，能这么简单吗？ 他说一句话就好了吗？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心里还怀着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就说，好吧，我相信了。然后他回去了，也回去了。但是我们在第一点看到耶稣考验达成的信心，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怜悯救他的儿子，这个也是值得注意，因为他不仅仅在试炼他的信心，他也是向他施恩。第五十节说的比较清楚，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那人就信了耶稣的话走了。他说，我不太理解，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还不愿意在心里做任何决定，但是最起码他说好了，那我先回去吧，我接受他的话，我回去。那耶稣做了什么？他是怜悯救他的儿子了。耶稣曾说他不信，他只是在求神迹，但耶稣还是救了他的儿子，这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解基督，你学基督圣品，你发现它不是一个你可以放框子里的基督。我们觉得基督你就是这样子，你必须做这个事情。主在说，我知道你的动机是不纯的，我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但是我还要救你的孩子。啊？还会这样吗？在这样的有怀着这样的心动的。主还救了他，为什么？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二章四节罗马书二章四节给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在罗马书二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还是描述天主的大仁慈、宽容、忍耐，这是不信的人说的。他说什么？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们悔改的呢。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实际上是仁慈能叫人怎么样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明白自己的问题，甚至悔改相信。那你想想，如果耶稣不要他需求神迹，不要他们只相信他的能力，不接受他这个不接受他道理，不完全相信他，那为什么耶稣会继续帮助他们呢？比如说他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耶稣升天的时候有120个门徒跟随耶稣的，能为他的复活做见证的，这个估计也是后来信的，所以只有500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数不多，那前面有5000人，那5000里面有多少能真相信他？但主说，我要分这个五饼二鱼使他们吃饭。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看他们如没有牧羊的羊一般，自己在行自己的路。主在做什么？主怜悯了他们，他怜悯了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也一样看到天主的怜悯。最后我们要看大臣相信了耶稣，大臣相信了耶稣，这个是51到54节，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就结束了，时间已经到了。51到54，他是正走的时候遇见他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了。所以他仆人已经出来了，要把这个消息给大臣。但是你注意他做了什么？他说他就问了儿子病了什么时候见好的。这个很有意思，他想知道他是怎么好的呀。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儿子好了，那高兴了，好，咱们我请客，大家咱们一起吃饭。为什么？这个是好事情，喜事了，儿子不死了。但他停下来说，仆人问一下，他到底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好了？仆人说，昨日 卫士，那卫士我们知道是大概一点左右，他原文在这里说第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是从这个早第七个小时，不好意思，从早上六点数的话就是一点左右，中午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热菜退了，那么五十三节说他就知道这些时候正是耶稣对他说儿子活了的时候。然后注意后面他说什么，所以自己和所以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耶稣，都信了耶稣。那我要大家注意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大臣有这位加百农的大臣有多种的信息，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来求耶稣，他有来求耶稣的信心，他来了，对不对？就是在四章二十七节，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知道孩子将要死了，就做什么？我找耶稣，找耶稣的原因，他相信耶稣能帮他，这不是信心吗？是信心。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遵行主言的信心。在四章五十九节，耶稣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就怎么样？信了耶稣的话，走了，他接受了，他相信了，他相信了耶稣的话，就走了。所以，这是我们已经看第二个信心的表现。然后，我们在最后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得生命的信心，得生命的信心。你说什么叫得生命的信心？我们就在五十三节看见的，之前的信心都是救不了他的，因为那些都是不接受基督本人的信心。我可以相信耶稣有能力，但不用相信他是天主的儿子。我可以相信耶稣讲的道理是很好的，也可以遵守主的一些道理，但是不等于我接受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然后你明白这个区别了，只有一心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并相信他是你个人的救主，才是能使你有生命的信心。这是十分重要的，这十分重要的。很多人 他自称为基督徒，他说我相信圣经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个好人，他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我愿意遵行耶稣的道理，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信心是有缺陷的，这种信心是凌人下地狱的。只有一种信心是世人生命的，那就是什么？就是明白耶稣基督本人是谁。注意他说信了什么，之前他说信了耶稣的话，在这里他说信了耶稣了。这个区别很大呀，他信了耶稣自己关于自己的这种道理，他说我是天主的儿子，我是基督，我是拯救者，我是来拯救罪人的。然后他说我相信了，我相信了。如果我们学习咱们今天这个大臣的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他讲的是信心，他主要主题就是信心。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很多主题，我们可以讲耶稣的能力，他可以说一句话，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孩子在床上躺着突然好了，这个能力是莫名其妙的，是非常大的。但主不是在这节经文章 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关于基督能力的，他主题是关于信心的。他是使我们看见一个来求耶稣的信心，他使我们看见一个愿意遵行主言的信心，最后使我们看见一个使人有生命的信心，这是有区别的。那这个我们到这里，我今天讲到就结束了，但是我希望能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说个基督徒是谁？一个基督徒是做过什么？他不是做过祷告的人，他不是参加聚会的人，他不是读圣经的人，他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这是很重要。那你说我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是否算是有信心的人，很简单的问题。 你如何看待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圣经说，我们自己的罪需要人担当他的后果，需要人去赎我们的罪。就跟我们犯罪的话，我们自己担当我们的罪，结果就是什么？地狱。圣经说，我在十字架上愿意拯救你们，愿意赦免你们的罪。怎么有赦免的权柄呢？主不说所有犯罪的人都必死，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因为人已经，耶稣基督已经付了罪的代价了，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使我们能得到他所赐的生命，这个叫赦免。天主不违背自己公义公正的本性，他是因为有人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确实是有他该有的报应，就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所以他说，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了代替你们受你们罪的后果，我愿意赦免你们的罪，把他的公义赐给你们，叫你们与我复合。这是福音。那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参加聚会的，我们愿意相信基督关于这个说的对，基督关于那个说的对，圣经很好，教会很好，牧师很好，怎么样，大家都很好。但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基督这个问题。真正的信心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它不在神迹，它不在这个，不在那个。你相信有一位创造者是不能够拯救你的心，只有一个信心是可以使你得生命的，使你重生，使你获得活水的信心，那就是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代替我受苦，赦免了我的罪，我因此可以得生命。那你说我怎么做这个？这个首先是心理的选择。大家请翻到罗马书十章。在这里八节他开始说，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理，他是指的得救的道理，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的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理。看见了吗？第九节说什么？人若是口里认耶稣为谁？为主，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后面四个字是什么？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什么？该有什么样的信心？首先就是他这里说写的十分清楚的一个，我必须心里愿意接受。但这个不够，这个不够。你看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至于什么羞愧。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会逼着口说，我心里有点相信这个，但是我不敢说出来。这种人是什么？不信的人。相信的人是什么？心里完全接受，口里承认出来，说我信了这个，我信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这是得救的信心。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信心。你来听讲道，你说哎呀，我家庭问题，我自己罪的问题，我这个问题，我工作问题，我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确实重要，但是和永生的道理来比是比不了的。我们可以学习那些东西，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掉的，就是信耶稣的信心，拯救的道理，这是主要我们看重的。你说瑞姆士，我要相信耶稣，那有好机会，今天是得救的机会。